室内室外，
前院后院，
梦想现实，
经典现代，
装点家居，提升品质。
我爱我家，
更爱你家。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周五5点到6点，希望之声，我爱你家。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君。现在我爱你家节目已经实现了在南北加州联播，在北加州的波段呢是 FM96.1， 每个星期五的晚上5点到6点，南加州的波段是 FM104.7， 也是每个星期五的晚上5点到6点，您都可以跟周围的朋友一起去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最近整个加州的房地产市场是蓬勃的发展啊。那么说到房地产呢，很多人就想，哎，我现在不仅仅是要买一个房子，我可能还要投资去开发，不管是开发民宅还是说商业楼宇零售等等的这种商业开发。说到房地产开发，对非专业的人士来讲，就像前面有一层面纱一样，后面到底需要怎样的流程，需要怎样的知识， City 有哪些特别的规定，需要哪些人来 support， 还有最关键的可能要花多少钱，怎么样去判断我投资进去的利益有可能是最大化的，这些对我们来讲呢可能都知之甚少。所以今天文君为您邀请到了在这个领域当中非常资深的建筑设计师蔡思成，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蔡思成建筑师啊，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他是加州和德州的执照建筑师，自己呢拥有建筑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湾区已经执业了将近30年，对于不同的商业楼宇啊、酒店啊、办公楼等等的开发都非常非常的有经验，对美国房地产开发的设计和时尚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了解。所以今天呢，文君把蔡思成建筑师邀请来，就是请他帮我们来解答一下，在所有房地产类型的开发上，后面有哪些门道，有哪些知识。蔡先生，说到房地产开发之前呢，大概可以给我们稍微的普及一下，比如说涉及到一个项目的开发的话，会有哪些流程呢？
做开发过程里面其实挺复杂的，你要涉足的单位和各种的顾问professional 专业人员蛮多的，
这是人的这一个方面，
人的部分。对，那当然所有的开发少不了要经过 city 的 approval， 整个规划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entitlement， 就是说你今天有了一块地，不管是想要做什么，就必须要经过 city 的许可，这个许可呢，这个叫 entitlement 的取得过程，那就要经过很多的 study， 你怎么达到这个许可。第一个，你的开发要满足所谓的 city 的 general plan，当然如果说 general plan 下面还有叫做 specified plan， 这完全跟你的地区啊位置有一些影响。 general plan 能符合以后，我们另外下面一个比较实际的操作就是看你的 zoning 是什么样，
就是这块地的地目用途，
地目，对，允许的使用地目，在这个地目之下它有个开发的标准，所以你按照这开发的标准来进行设计，然后把这设计做好了再送到 city 去让审批。
这块有一个问题，就是地目是有可能改的吗？
地目是有可能改变，我们叫做 rezone， 在最常用的说法叫 rezone， 因为在 general plan 制作的过程和这 zoning 的状况，有很多现有的状况可能跟这个 zoning 的状况是不一致的。比如说常见的例子说，你现在 zoning 已经是一个 commercial 的一个 zone 了，可是上面还是一个老的房子 residence 在用，这个时候你还是当住家的话，那这样就是已经叫 non-conforming， 你不配合了，就不适合这个东西了。我先讲的是你的使用跟你的 zoning 不一样，或者有个方法就是说你是一个旧的 zoning 呢，它是一个我们叫 spot zone 或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或者它有资格可以改变到跟隔壁比较相似的这个 zoning 的时候，你可以去要求 rezone， 那市政府也要去研究，要去审核审批，到最后他同意你把它改变你的地目。
也就是说是在这个时候有可能 city 对于某一个特别地区的 plan 已经 update 了的时候，但是你有可能你并不一定知道，所以你要去 city 查一下，并且是在你重新去规划的时候要把这个 zoning 随之一起改掉。
是的，最常见就是你的 general plan 跟你的 current zoning 是一致的，比如说大的 general plan 说你这一区刚讲的是 commercial， 那你现在 zoning 是 residential， 那你的附近你大部分都有很多 commercial 已经在开发了，那很有可能你这块地在开发时候他会要求你做 rezone， zone 成了他们跟 general plan 一致的用途，那在这之话你自然就会 rezone， 这过程是有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提出你的意见，你觉得我这块地我需要 rezone 成另外一个不同的用途，当然你要很好的理由。那如果说你能被接受，你也是可以申请 rezone 的。那 rezone 这事情当然我们又扯远的话，你还可以去申请一个叫 general plan amendment， 就是说修改 general plan。那这个东西需要更多的支持来让你做这个工作了，
那有可能拖的流程时间也会更长。
最早以前在San Jose来讲，它的每年的 rezone 只有两个时间可以申请，就一年两次，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要做 general plan amendment 的话，你可能送了申请要一年后才有希望有结果，之后你还才能做 rezone， 所以说这个步骤是很复杂而且很长的时间来进行的。
所以确定了这个地目的用途之后，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流程呢？
OK， 那如果今天你不在这个所谓的 zoning 或者 general plan 上面有特别的改变，你就按照整个的规划往下走的话，那就变成实质的设计了。就是说我这块地上面我要设计成你要的那个物业，不管是办公楼也好， shopping center 也好，或者说是集合住宅也好，当然前提是 general plan 是允许的这样的用途之下，就开始实质设计。
也就是说你这个 investor 你脑子当中你大概有一个 rough 的一个规划。
对，很简单讲，比如你这块地是要做集合住宅的，在 general plan 它可能就已经告诉你我的密度是多少。最常见的，如果说你高密度的，你可能到30个 unit， 30个居住单位一个 acre， 刚好你的地若是一个 acre， 也就是说你有权放30个 unit 这样的一个住宅在这个地方，可是不代表你可以在这块地做出30个 unit，
是它最大的一个允许范围。
对，对的，在这个时候你有其他实质设计的时候要去调整了。
嗯，
当然就是说你最大的可能性是到这么高。那事实上有些 city 还有趣的是，它还有个最低的要求，就是说他们需要你一定要做到不能少于那么多，我一定要做到这么多，因为它是要保持着整个这一区域的一个特性一致，所以他说你不能最少于多少，不能超过多少，那你必须要在这个范围之内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当然一般做 shopping center 来讲就比较少这样的条件了，当然每个控制的 factor 也不一样。你做住宅可能它就刚讲的单元是一个主要的控制，因为居住单元可以900尺，你可以1500尺，都叫一个单元。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希望单元越多，那你就把每个平面做得越小。可是商业不一样，商业是说我们按照最常见的算法，就是我有多少个停车位可以提供这个整个 shopping center 使用，来决定我们可以做到多大。也就是说你今天做了这么大的时候，我没有足够的停车位，我根本租不掉，所以就变成在取得一个折中的一个状况。
所以开发任何的商业地产，它的考量首先是要考量停车位有多大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再考虑主体的那个 building 我设计成多大。
原则上是的。
OK，
是，甚至为什么我们决定是不是要二楼的，因为二楼的话你的这个 footprint 就是你的下面的这个建地会比较小一点，所以你会比较多的空间做停车位。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要考虑放二楼的这个设计了。当然二楼设计有二楼设计的缺点，这就变成业主本身要有他的考量。
所以在这个环节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就是能够帮你去实现你的设计蓝图的这种专家。这种专家只有 architect 吗？还有可能有谁呢？
当然开发商很有经验的话，他们自己他也可以摸出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我想最常见的就是找建筑师。
建筑师的角色是，我自己在这理解，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实际上是把 investor 或者是 owner 他的意图转变成可实现的，并且去跟相关的比如说像 city 去沟通。
对，基本就这样子的东西，基本是一个大的一个 coordinator， 除了 designer 之外还是一个 coordinator。就是说我怎么把所有业主需要的东西表现在我设计里面，把所有市政府需要审批的资料准备好给他们看。
嗯哼，
同时有两边的立场之间我们做成一个折中协调，达到一个答案，或者讲说一个方案可以满足市政府的要求，可以满足业主的要求，
就是最后可实施的一个方案。
对，这个方案就这样子，就是说最后市政府也同意你开发这么样规模一个物业，经过了 public hearing 的步骤，你就可以拿到这个 entitlement。
所以这 entitlement 再形象一点说，它就是一个 planning 的 permit， 就是允许你按照你这个规划来走下一步了。
是的，是的。
所以有了这个 planning permit 之后，我们才根据相应我们设计的去拿 building permit， 对吗？
是的。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就是不管您是做商业开发还是做住宅开发的话，大概的流程会有哪些。以前呢这些东西好像是挡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面纱一样的，今天呢我们是请专业的人士把这层面纱揭开来，看看后面到底涉及到哪些流程，涉及到哪些的专业人士可以帮到我们。一段工商资讯之后呢， 我们再分别从商业开发和住宅开发的角度，再请蔡建筑师跟我们去分析一下，他们之间会有哪些具体的流程和不同呢？
室内、室外，
前院、后院，
梦想、现实，
经典、现代，
装点家居，提升品质。
我爱我家，
更爱你家。
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周五5点到6点，希望之声，我爱你家。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君。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就是最近在湾区不管是住宅还是商业都非常非常的火热，有很多人呢想自己买一块地上有房子但是比较破的，我通过 flip 可以卖到更好的价格。更大的投资人呢可能就希望能够买一片地自己开发，或者是建一些什么公寓啊、零售啊，就等等这样的一些商业开发。如果您作为一个 owner， 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话，在这些商业开发的背后，您应该知道些什么呢？今天文君为您邀请到的是蔡思成建筑师，他拥有加州和德州的执照建筑师，在湾区已经执业有30年了，专攻不同类型的像商业楼宇啊、酒店啊、办公楼等等的开发，他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上一段呢，我们讲到如果说想要做一个开发，不管是商业的还是住宅的，你大概的你脑子当中有一个数，都有可能经过哪些流程。我们提到了最重要的就是 entitlement， 实际上它的意思呢，你就要去通过一些 process 流程，你去得到你的 planning permit， 然后呢才可能涉及到你的 building permit。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讲商业开发和住宅的开发会有哪些不同？我们先讲讲商业的，蔡建筑师哈，可能会经过哪些流程，可能要有哪些费用产生。
我可以把商业定义为，就第一个是我们叫做 shell， 就是壳子，就是做个空壳，将来你把你自己当房东的，你要准备分租出去。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准备去找一个 space， 然后自己当店，你开一个小店。当然你也可以买那个小的 space， 我们现在有 commercial 的 condo 或者 industrial condo， 买那小的 space 来做你的出租的物业。这是两个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嗯哼，
我先讲你要做一个壳子 shell 这部分。
嗯哼，
当然 shell 来讲的话，你一开始的开发就像刚前面讲，要知道我要做什么用。这是一个 shopping center， 这是一个 office building， 这是一个 medical building， 或者这是一个 whatever 的一个，刚讲这三个最常见的一个 commercial 的东西了。或者是你今天是准备要做工厂，你做了一个 industrial building， 啊 warehouse 什么这一类的东西。
Okay.
你先当然心里有一个起点，你告诉我想做什么事。然后我们要研究在所谓的 zoning 里面的叫做 development standard， 就是我要开发的标准。那这包括了退缩啦、高度啦、建蔽率啦、停车位的要求啊，这些的各式各样的设计的要求。
嗯哼。
那当然很多的市政府它也会提供一些所谓叫 design guideline， 我做 residential design guideline， 我做 commercial design guideline， 甚至有的 industrial 也有 design guideline， 就是说他们希望我们的市容和我们的开发是在朝怎么样方向走。当然这些都保不了一个市政府，一个是建筑师。再还有一个侧面的，就是说提供更多的其他的比较实际的，就是第一个是 realtor， 他们要提供他们市场的资料来提供给业主，
帮助他去做市场分析。
对对对，就是说最佳的一个选择是什么。这个包括了在这边租二楼好不好，如果今天你开发是进入二楼状况，二楼好不好租，租哪类的东西。
嗯，
甚至我们今天去跑三楼的了。那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这是 realtor 要提供比较清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状态，
就是先分析市场端。
对，
你把市场端有可能能够让你 profit margin 最大化的那个方案，
对，
拿回来再去到建筑师这里去做验证，在技术上是不是可以实现。
对，可以去满足他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的一个
OK
走向。
所以在这里头，一个做商业的 realtor 和一个 architect， 这是你背后少不了的两类专家。
对，至少你先知道我的东西有没有市场，有市场之后我们再讲我们这个规模要做到多大。
嗯，
那这规模做到大就是受了你本身地的限制。
Okay.
那地的限制有各式各样，我刚讲的高啊、宽啊、房子的高度、退缩的深度，各式各样，甚至我们还有这个消防，就我们 fire department 有他们的要求，所以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设计里面要能满足。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商业的 building，还是回到您刚才所说的，都要先考虑停车位的大小。
是的。
然后回过头来再去考虑它主体的 building 到底能够有多大的建设面积。
对。
Okay.
就变成又是另外一个 take and given 的一个状态。我可能 building 要做大一点，我停车位少一点。可是这影响到什么？以后我将来用途。 我可能就不能用人口聚集比较多的这类的商业行为，譬如说餐厅，但是我想最常见的就是餐厅，我们叫 assembly 的环境，就是会有多人聚族的。有的市政府对于 medical 的用途会要求会高一点点，因为假如牙医有人会有人等，你的车子会停很久。那当然一般的 retail 就是 retail 的标准，所以在这个上面以业主本身你要去跟你的 realtor 研究一下，我这个点我这个地方会比较适合哪一类型的商业，然后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建筑才可以根据这个东西来满足你这个设计的要求。
嗯，
那这是从这是业主方，那当然同时我们就市政府的这个规划方叫做 development standard，
符合 city code 的这一部分
两个方向去满足起来。
OK， 我曾经听说过有的 investor 他说，哦，我现在是想要建二楼，但是我第一期建我只建一楼，我以后等时机成熟了我再把二楼或者是三楼我再盖上，这种想法有可能实现吗？
当然是可以实现，可是我不是很赞成的这种做法。最主要是第一个，你今天一楼盖完之后要我们讲成加盖了，因为市政府不会说我给你一个方案将来要二楼要将来要三楼的方案完我批准你，然后就等你做 phase one phase two phase three，他们不会批准这样子的案子，他们只会批准你想要做什么。你可以分成第一期盖第二期盖，可是他不会批准你一个这个我们叫做规划方案，说我将来要做二楼，那如果将来你不做呢，我们市政府基本上跟你的当初的规划就不一样，那我整个的市容市貌想法都不太一样了。当然你也不合算，因为你所有的审批的内容都是以这样做二楼来做计算，所以说相对的你可搞不好房子的停车位又不对了什么，就是说你的开发内容会跟你的这个东西会不一样。
所以有二楼的情况下你可能停车位计算出来要更多，
因为里面就是面积大了嘛。
嗯，那是不是可能在地基的考量上也会不一样的？
就是你建预期说我想要将来要做当然是可以，可是也变成你的前期开发工程就贵了。
没错，
我是说你建有长远的计划将来要慢慢加上去，并不是不可以，我现在就把我的这个地基预做做得很大。如果今天你在计划里面不像你现计划那样，比如讲好了，二楼一直没有机会盖，也就是说你的房子盖了一个二楼的大的基础，就你将来卖人只能卖一楼的钱，
那不划算吗？
对，没有人会为了你预埋的基础来付钱的。
没错，
对，所以就是你房子相对比较贵了。所以我就是说你今天想开发什么就是以这个规模来做，但是最合乎经济效应的，最合乎这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就是说开发的这个事情都会单纯一点。
那您刚才谈的是 shell， 就是考虑到壳子的这一部分，你要做一个 plaza 的一个什么开发的 planning 啊。
对，
您还说到单独租一个 unit， 租一个门脸，比如说
那个当然相对的就比较单纯了一点。你要了解这个 property 的状况，第一个你先了解它的 zoning 在什么地方，第二个了解它开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特定的一些要求，因为有的商业 shopping center 它可能在开发里面会跟 city 做一个调节，就是说我不做哪些事情，它不是百分之一百和 zoning 的状况是一致的，就等于说满足市政府的要求，它怕你这样的开发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你在你的 approve 的条件里面就说我不做什么事情。
Okay，
这是可以放在你 title 里面，你跟着这个 property 一辈子的状况，就是说我这个 building 一辈子里面我就不能做什么事。
嗯，
有可能，当然不是很多这种 case。所以说你新买这个位置，你必须要了解我到底能不能做这种东西，
就是能不能实现你想要做的那个事情。
对，这是第一点你一定要去了解的。
如果要我单独买一个 unit 的话，实际上我就要跟整个这个 building 或者是 plaza 它的 landlord 去问他你的 title 里边有没有写我不准做这个。
对，这个一定要弄清楚，不然到时候你买下来了你期望我要做这个东西，就到时候他说你不行，你不能做这个东西。
OK，
所以当然这个东西可能最常见就是你这个种类了，一般的商业的 property 来讲它宽容度比较高，就是说你比较多可使用的内容，如果说你找到的是所谓的 industrial 的物业，工业型的物业，你能使用的内容或者种类就比较相对少，
比较窄，
哎，比较窄一点，所以有些人就会被误导，就买了一些东西这样他做不到的事，这是会发生的，这是第一点。这种物业比较单纯了，你买到了确定可以用了，就直接进入状况去申请这种叫做 building permit， 这时候你就找个建筑师画图送到 city 去审批，那个阶段的审批就是根据建筑法规了，它跟 planning 就不会有什么太多去涉足了，就是很单纯的商业的 base 按照 building code 的要求满足了合乎法规了就可以盖了，盖完了就可以使用了。
嗯，
因为很多人误会我们到底要不要 building permit， 尤其很多店面是前一个店面搬走了，
哦，
我就搬进来了，
对，
其实灯也在，水也有，什么都有，
对，
我到底要不要一个 building permit，
要不要呢？
啊，理论是要的，很多 city 都会要求一个叫做 occupancy permit，就是说我允许你使用这个空间的。这边最常见的一个 trick 就是 change of use， 我到底要不要改变我们的用途。
嗯，
当然这用途不是指说哦，我今天是卖电，我花也是卖电，就是 change your use， 不是这意思。最主要是我们在每一个 use 里面有不同的 category， 餐厅我们属于 A 的，一般的这个 retail 我们叫做 M 的，或者办公室叫 B 的，反正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 category， 这种 category 改变的话就会 trigger 市政府要重新 review 你的东西。就算我今天讲说我进去我什么都不动，可是如果你今天改变了，他们就要知道。那刚刚我回头讲的 occupancy permit 来讲的话，最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机里面 city 要确定你的这个使用是满足这些要求的，然后他就让你进来。那当然在市政府来讲 occupancy permit 同时他会找个机会检查你 ADA 的要求。跟着我就很快讲一下到底需不需要建筑师。
室内室外，
前院后院，
梦想现实，
经典现代，
装点家居，提升品质。
我爱我家，
更爱你家。
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周五5点到6点，希望之声，我爱你家。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君。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就是，如果涉及到房地产开发，不管是民宅还是商业用途，如果涉及到开发这些环节的话，到底有哪些流程，背后需要哪些专家支撑您的这些开发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湾区资深的建筑设计师蔡思成先生，他呢在湾区已经职业有30年的经验，不同类型的商业楼宇，不管是酒店啊、办公住宅啊、商业楼宇啊，他都非常非常的有经验。刚才呢蔡建筑师给我们稍微的梳理了一下啊，到底有哪些流程。刚才在第二段的结尾的时候，蔡先生提到了一个名词叫 ADA， 蔡先生什么是 ADA 啊？
ADA 的全名叫做 American Disability Act，
就是保障残疾人，
残疾人的这个、
哦、
这个一个法案，是一个法案了、那也是一个 civil law， 所有人都有权享受这个权利、而且可以就讲的告吧，告这个房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所以现在在商业的 property 非常关注是不是？
对，那就说任何的房东本身就必须要把你的物业修改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停车位、
停车位、你的通道，我们讲公共的我们叫做 public access route， 就是说我怎么从人行道一路可以走到你的里面 building 里面，有没有一个合法的一个平缓的这个道路给过得去，没有的话有什么什么替代方案。对，当然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残障人的这个车位啊，那另外就是通道，我想这两件事情但是最最常听到的事情，当然它都有它所谓的 hardship 在，就是说对现有的状况有点困扰，可是以业主来讲你必须一定要提出可接受的方案来满足。对，那市政府呢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在你任何去申请一个 building permit 的时候要求你做出一部分
OK， 就逐渐的 upgrade 符合到 ADA 的标准，
对，到现在的标准要求、
okay。
当然你全部都做完了，一切都满足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那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建筑师吗？或者是需要设计师吗？
原则上不造成结构或者是安全的状况，就是每个逃生的安全这些状况之下，可以不需要建筑师或 engineer。可是这个机会非常少，除非今天刚才讲的像 occupancy permit， 你进去什么都不做，就是搬进去，
而且不改变它的 category 的情况
下，对，不就不改动类型的用途，你可以不需要建筑师来做。不，否则的话，你只要有调整了一些东西，你就必须要建筑师来看，要盖章才能送到 city 去。尤其 ADA 的 upgrade 来讲，有很多时候他们都希望呢建筑师能盖章，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commercial 的 building permit application 90%以上大概你都会 involve 到建筑师。
蔡建筑师，我再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不管是 sell 也好还是买一个 unit space 也好，肯定会关注到费用吗？这个费用大概给我们一个 rough idea， 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说一尺是多少钱的这样的一个衡量标准？
当然这是最难的问题了，那因为每个状况不一样，设计方案也不一样， 你的价钱也很难很清楚的做。那我们在一开始做叫 budgetary 的时候，就是一般预算的时候，我们是按面积来算，我们有一些所谓的 national average 的一个价钱，用那价钱做简单的估算。那当然以湾区的状况来讲，大家都会比那个价钱来得高。那我们比较好的资料就是这部分。当然如果我们去找到一个比较有经验的 general contractor， 他如果最近有完成的案子，他可以利用他手上的经验给你提一个比较正确一点的
建筑成本，
建筑成本数字，对，那这是我们叫做建筑的部分，营造建筑的部分。那市政府内的费用来大部分还是跟着建筑的 construction 的 cost 来走，当然这个每个市政府的收费的标准不一样，所以你可能要准备 10%， 那你还有一些将来要建筑师啦 engineer consultant那部分可能搞不好又另外一个 10%， 也就是说你可能这个我们叫 soft cost 对所有的费用来讲，你从20到 25 这样的一个 range 应该还算在合理的一个估算之内，而且你要有这个估算，
当然它也跟你的项目 size 有关系，
有关系，对的，至少你心里要有个底，你可能要看到这样的数字。
OK， 最后呢我们再稍微把 residential 就是住宅的这个开发的流程啊，大概简单也给我们描述一下，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人在做 flip，或者是说我现在哎趁着行情好的话我买一块地，然后我自己要重新怎么开发一下，大概的一个流程。
当然以住宅来讲相对于 commercial 来讲就简单一点啊，其实流程的过程基本是相似的，你还是要申请一个 planning approval， 那只是说在一般比较简单的住宅里面可能你不需要经过一个 public hearing 的步骤，这跟你设计方案有影响啊。那有些市政府是需要两层楼的这种需要 neighborhood review或者 public hearing 的这个 process， 一层楼的话你只要满足所有 zoning 的 standard 你大概就可以照着往下走，不管是 flap 也好做一个 single family 一个 new 也好 addition 也好，大致上都是这个方向，这是完全看着 city 一些态度，那有的会比较容易一点，有的慢一点，时间就会长一点短一点、
okay.
可是过程大概是相似的。
这个是 single family
single,
house
对，所以但 duplex 类似，就这
duplex 和 single family house 它的流程差不多，
对，
但是可能有一些会稍微比较复杂 multifamily 这些 townhouse condo 等等之类的。
进入 multifamily 来讲，其实在我来讲它就属于 commercial 了、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一个人住三个 unit， 也许三个都卖掉了，所以整体开发来讲它就属于 commercial 的 development。 那 city 也是一样，它你建议到 multifamily 来讲整个的要做 entitlement 的这整个 process 了，因为 multifamily 刚讲了它那块地可能是按照你的 density 来算，所以也就是说你可能是三个也可能四个可能或者是几个不一样，所以它便是有一个变化，所以它按照整个 case 的发展来决定，不是像 single family 就是一个 one unit 或者 duplex 两个 unit 很清楚的界定了，它不会在上面变了。
嗯哼，
所以那就直接进入它的 development standard 就可以了、
okay.
可是 multifamily 就变成它有变化了、可能做出三个可能做出五个可能只有四个
okay,
那这就是在过程要有一些发展、
所以又要回到商业的你要去做 planning review。
That's right。
OK，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讲的话题主要是在湾区你想要去做房地产开发的话怎么样去能做成功，关键的流程有哪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毕竟时间有限啊，我爱你家节目和北加州华人建筑业协会呢联手将在2月28号举办专门的有关房地产开发方面的一场讲座。这个讲座呢是在2月28号那个礼拜天下午的2点，地点呢是在 Palo Alto。内容上呢涉及到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说民宅想要翻新转售，利益怎么样才能够最大化，涉及到流程会有哪些呢？如果你要是买一块地去做整个流程的这些开发，或者是甚至再大一点的涉及到酒店啊、公寓啊、零售啊等等这些商业楼宇的开发的话，都有哪些特别的流程，要注意哪些特别的关键点，还有哪些特别的一些专家需要在背后来 support 您呢？所有这些内容都将在2月28号那个礼拜天的下午2点在 Palo Alto 这场讲座叫你也可以在湾区成功做房地产开发，我们邀请到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蔡思成建筑师给我们去做关键流程的这些解析。欢迎您拨打1844-565-9688来报名参加，1844-565-9688。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这次的收听，也希望在2月28号的讲座跟您再次相见。非常感谢蔡思成建筑师今天帮我们简单的啊梳理一下整个背后的流程。我们2月28号再见，蔡先生。
OK， 好的，好，谢谢大家。